平安，
平安，高兴来看到大家在这里为代表，在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向大家问安。我们总是非常以我们北区的弟兄姐妹们为荣，看见这里职堂的工作，看见上帝在这里，在这里上帝要做奇妙的工作，非常感谢。我自己生长的教会在以前在麻州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先用一个学校。所以小时候在念中学的时候，总是记得是我们找不到搬椅子、拍椅子准备上聚会，所以我们很能够体会到在这里聚会。但是这就是甜美的聚会在当中，我们感谢主。也好高兴看到这里好多同工弟兄姐妹们很久没有看见了，特别是高兴看到赵涵他们。这个祝福师没有跟我讲赵涵回来了，我还在想说看到一些信件上说叫赵涵做这个做那个，我说。您在那么远处，他还这么爱主，这个真好。您一直在这里，
在那边也重。
很高兴看见啊，主把他带领到我们当中。在这里，我们的信息，以弗所书的信息是跟西区的信息同步的，所以我们在一起在看以弗所书。我们今年我们说一个整个的主题，我们叫神得胜的子民，意思就是讲到。得胜的教会，我们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样一起在教会里面经历上帝要我们得胜的生活。那么以弗所书呢，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了头三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以弗所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里面，我们说以弗所书其实是一封不只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它其实是一封所谓的巡回的书信，是写给众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只是其中之一。那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保罗在那里给信徒的那个意象，讲到上帝赐给人的三重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属天上的福气，基督的福气，他说一切的好处，一切的属灵的福气他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叫因此在以弗所书他为我们的拣选和救恩发出颂赞那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带着我们回顾我们以前的我们救恩之前得救之前的光景我们死在他说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和罪恩罪恶中。他说一句话，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说在世上，他说没有指望，没有神。我在想说这可以是圣经里面最悲剧的一段经文的话语，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样的日子。但是其实我在想，我们这里其实有些人可以，大家可以还可以回想到以前自己曾经过那样的日子，或者甚至我们当中也许有朋友，他在想说，觉得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像那样子，没有指望，没有一位照顾我、看顾我、为我好的神。那么，但是他说神，但是神既然有丰富的、丰盛的怜悯，他说，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他说就在我们还死在过半里的时候呢，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从死里活过来。所以就说我们得救，他说本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这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这个恩典，这个七个恩典，我们刚才在唱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领受，不是我们赚取的，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资格我为人还不错，上帝把恩典给我，是上帝白白的赐予。他说睡着什么，免得有人什么，免得自夸，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也说叫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他说我们一起成为神家里的人。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保罗为了感恩呢，他做了一个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祷告是我想是新约的书信里面最伟大的祷告之一，非常值得把它背下来。他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怎么样，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很软弱无力的时候，你知道软弱无力的时候人没办法的时候，常常就很难道为什么他会发脾气，因为发脾气会暂时的让你有一种错觉式的刚强，因为那个专门会开始你气起来，你觉得你想，但是你发过脾气又怎么样，那个不是真正的感觉。他说是心里的力量从哪里来，这心里的力量从我们所得的救恩在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而来。 他说除了这个圣灵，因此基督因你们的信怎么样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爱心的什么有根有基。他说这个基督住在你心里，你可以想象基督舒舒服服的在你的家里住在你的心里，基督成为我心里的主，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心里奠定了爱的根基，叫我们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知道吗，你如果能够随时明白基督的爱，你就不会苦闷，你不会忧愁。因为虽然在人生的低谷里面，如果你能够在那个时刻里明白基督爱你，基督与你同在，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愁苦，你就不会失心低落。他说知道这个何等长阔高深，他说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然后神的心意是什么，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一切的丰盛是你的话都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也一起住在我们的教会里。因此基督既然拥有上帝一切的丰盛，那我们也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享怎么样他一切的丰盛。我们今生的生命在学习的东西，就是学习怎么样明白知取这一切的丰盛。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错觉，有很多的错觉，在这个错觉里面，我们有什么没有体验到的丰盛，我们觉得我们很贫乏，我很可怜，我们需要帮助。但我们不理解的是基督在我们里的大能大力和他的丰盛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是那穷乏好像可怜虫的人，我们什么，我们是上帝得胜的子民。他说这个是超过我们怎么样所求所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想你可能求一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你会想些什么东西。我是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所以我会想很多东西，但是我想他说什么，他就能做到什么样超过所求所想。我一会儿今天讲个故事，我觉得他听到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我们所想所求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说以弗所书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大纲啊，一章到三章得胜教会的丰盛的生命的应许。这里讲到的是信徒在基督里拥有了荣耀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愿意被基督领养到他的家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那荣耀的地位。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的传道Judy 今年领养了，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孩子。那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谈到是谈到这个领养的这个意义，和在圣经里讲的领养的意义。他们因为他们去中国啊、他们是美国出生的，去中国然后到了一个很远处的一个孤儿院，他们还记得看见的孩子在孤儿院的样子，然后把那个孩子带回来。那个孩子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虽然孤儿院虽然不好，那是他唯一所知道的地方，对不对？现在来了一些说语言不太一样的人，要把他带走。这你说这是不是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不明白的是什么？他们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家，他们在等候着他，他们在想望他，他们已经为他祷告了多久？那这孩子呢，成了不只是他们家的宝，成了我们教会的宝，我们办公室的宝，大家一天到晚在给他糖果吃，什么，妈妈在责备我们，不可以把这孩子养坏了。但是你去看就是这个荣耀的地位。是我们就如同那被领养的孩子，但是我们在这过程有时候还会怎么样？我们还会怕，我们还会怎么样？我们还有时候会贪恋以前的地方，以为那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的地位。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到六章，我看这下半段以弗所书呢，他要讲到的是生活，是实际的。这个地位如果活不出来的话，没什么意思。所以这里讲的是教会里的丰盛生活，信徒在基督里的荣耀的责任。而四章一节，你可以说是所谓的变证，是这个四章前，你可以说一下能养的，他前他转这两边。四章一节，你会看他四章一节怎么讲？你会看他四章一节的经文怎么说？我为主，今天我们有注意好了，去看了这个经文，对不对？我为主被囚的劝人，既然蒙召怎么样行事为人，就当于什么 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说前三节前三章讲到的就是这个恩典荣耀的盼望，后三章就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进入，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得与这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到，上次我们已经开始看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段呢，讲到的是恩赐与合一，上帝的心意把我们一个个被主接纳，一个个被主拯救，一个个被主领养到他家里来。但是大家住在一起，有时候不显得那么好过的。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你从山东来，我从福建来。这个大家的胃口、大家的想法、大家做事的态度都不太一样。所以不太容易，但是他说基督的心意是怎么样？他把我们聚集起来，要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肢体。他又说基督的得胜里面，他掳掠了仇敌，他羞辱仇敌。他羞辱仇敌是做什么？你知道吗？他羞辱那个仇敌，因为仇敌要让他掳掠我们，叫我们要看见我们是没有神、没有盼望的。但是上帝把我们从仇敌那里救出来，然后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提升。所以他说他把恩赐，他把恩赐赐给人。在以弗所书四章前段所讲的恩赐，讲的不是只是恩赐的功能，而是所谓的恩赐就是工人。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家里的工人，带有恩赐。这个恩赐使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家里，一起服侍，彼此服侍，一起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恩赐进入合一，叫我们一起，他说长大成熟，成为新造的人。留意到一件事情，这是几个孩子在复习啊。以弗所书里的经文有很多很宝贵的经文，这些经文几乎都可以用个人身上的应用。但是如果你看以弗所书整卷里面的主要的意义的话，它的里面的应用最重要的地方，它其实还不是个人的应用，它最重要的应用是用在什么？是用在教会。所以他所这里讲的是我们一起长大成熟，还不是教会有几个人在成长啊，感谢主，他是每一个人一起的在基督里面。他说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在这个里面基督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成长，然后成为他自己荣耀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从四章十七节要看到五章二节，这里面我们要看见的是主的心意，叫我们怎么样成为这得胜的子民，一起从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一起行在爱里。所以我们从四章十七节开始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四章十七到十九节。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这里他说了一件，他是说，信了主的人就不能怎么样，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他这里至少讲了三样东西在这里面，是那以前生活、以前老我生命的特征。第一件事情他说的是什么？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那个什么虚妄的心。首先圣经里讲的外邦人，讲就是还在当代讲的是不是犹太人，不是拥有不是选民啊。但我们今天说的不是不太外邦，就是什么，就是不再像还没有信主、未信主的时候那样的过日子。什么叫做虚妄的心？什么叫做存虚妄的心行事呢？这里的经文讲说，不可生活再像从前未信主的老我一样。这个虚妄这个词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是呼应罗马书里所讲的东西当然以弗所书在这里的前头，他说，比方说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讲到那个虚妄，就是讲到那个万物都在一种无奈之下，在那种虚空的里面。这个虚妄在它原文的意义里面说明的是一种没有形式，需要是生命没有永生价值的方向和目标。那个虚妄就是一种 aimlessness, purposelessness, 没有盼望，没有指标，没有方向。那你说是真的像这样子吗？难道不信耶稣的人就没有方向吗？当然不是，这些不信，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非常有方向。他这是什么方向？不是任何方向，是什么？是拥有永生价值的方向。圣经里甚至有一卷书，整卷书讲的就是这种感觉到生命里面没有意义、没有方向的那种感受。什么书？传道书。传道书就讲啊，
虚空，虚空，
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就是没有意义。很多世界上的哲学家、宗教也都是这样，他说啊，都是空，都是空。这个所罗门王写这个传道书，他拥有智慧，他拥有财富，他拥有后宫有多少的美女，他拥有多少的战机，但是他说他这一切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巡视需要说第一件事情，这个劳务我生命的特征是生命里面没有来自上帝给我们拥有意义、生命意义、值得我们去活的那个生命的方向，那种无力感、没有意义的感觉。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他是自己无知，怎么样？心里怎么样？心里刚硬，那个刚硬就说明了那种听不进真理、抗拒主的心意的那种感觉。同样的，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也讲到，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怎么样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怎么样就昏暗了。他就说，当我那个老我以前那个他就说那个时候他说明的是那种灵性。他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与神所赐的生命什么隔绝。所以这个虚妄和无知，不是说不信主的人就没有知识，很多不信主的人也非常有知识。他这里说的知识是什么？是认识基督和他的救恩和上帝的宝贵和慈爱的那个知识。他没有那个知识，他灵性上对上帝救恩与基督救恩的无知。所以十九节的时候说，良心既然丧心，就放纵私欲，他行各样种种的这个污秽。大家讲到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良心他就这个放纵私欲，但是他说放纵私欲之前他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他说是良心丧尽，良心丧。四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说这个要脱去你们行为以前行为上的旧人，他说因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了。他这里说明的是什么事？他说那个放纵私欲也是以前老我的一种的这种病毒的一个病态啊。他说这个是因为人的心麻木了，僵硬。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些同学很喜欢去喝酒的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马州的那个喝酒的那个法律还没有年纪还没有改变，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十八岁我们都可以喝酒。所以那个我们每个周末那个差不多礼拜四礼拜五就会有人来把那个哪一个酒吧有什么什么不同的，就那些法人就丢在我们的那个下面。然后礼拜天早上我下午坐四柱四楼要去做会聚会的时候，那个走楼下去，从四楼走到楼下，那个楼梯都是黏的，因为那个整个周末大家就在狂饮，然后厕所也不敢用，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吐的东西在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有人在里面，就是已经昏倒过去了。这不是说假话，真的就是那个狂饮的那个。那有的时候问他们就说：“这样好受吗？”我说：“不好受啊。”那为什么还喝呢？这个刺激啊！他说想要有一种活着的感觉。你这样听起来很好笑，听起来好笑，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过那种看起来狂欢的日子，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来自于上帝生命意义的感受，因此有一种行尸走肉的感觉，因此他宁可他愿意他甚至做一些自暴自弃的事情，为了短暂的时间里让他觉得什么，他有一种感受，因为他麻木。 所以那个在被越被私欲操纵，越纵欲被那个捆绑的人，往往是越觉得内心怎么样，麻木，他感觉不到其他，但是他需要这些东西来刺激他，让他觉得有一种感觉，他还是活着的。但在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说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脱去旧人，也说明了就是弃绝以前我们自我中心的生活。在这样说的时候，他对的是他最初他写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是信徒，是教会里的人。所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的人很悲哀的是，有可能会怎么样？虽然已经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却怎么样？却糊里糊涂的怎么样？回去那已经我们被拯救出来的老我的生活里去，回到以前那个什么那个虚妄的没有生感觉到生活没有意义的感觉，回到以前那种与神的所赐的生命隔绝，无知抗拒真理的生活，可以回到那种放纵良心没有良心而放纵私欲的生活。他说信徒可以堕落而怎么样，而回去以前老我的生活里面去。这怎么可能这样子？今天的新闻是讲到垂直救人穿上新人，而其实多半的基督徒当我们谈到的时候，多半人都愿意做新人，都乐意做新人。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啊，是想做两种人，就像你想做两种工具，两种都有，两种都要。不是说觉得救人很好，但是救人里面有一些方便的事情，救人里面有一些蛮不错的地方，舍不得。我舅舅以前他不肯信耶稣，他还不肯信耶稣，他看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什么？他说有一些东西他不愿意放弃。我说这很有意思，因为他比有些基督徒还清楚，他知道说做了基督徒，他觉得他得放弃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很多信徒有时候觉得什么？我又要新人，我救人也得一点吧，所以这个信徒可能的，所以我们第一件可能性就是必须要下定决心怎么样弃绝那个老我，知道那个老我的那个结局是没有盼望，是与神的生命隔绝，是放纵自己，是渐渐败坏的，那不是我们的生命。有人说这是一次就决定的事情，还是一辈子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你们想这是什么？都有，是都有。一次下定决心说我以前的生命隔绝，但是同时每天继续的下定决心是什么？我不会再那样的去过日子，那样的日子我过够了，我已经被主救出来，我不会再回去过以前的日子。所以以弗所的4:22开始，他是讲说，但是这你们从基督所学的不是像这样的，你们怎么可以回去过那样的日子吗？你们既然听了他21节，23节，你们从前做过教导，他说这真理是在耶稣里的，但就要除去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学了基督的生命，一定是怎么样？一定不一样，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如果说什么做了绝了志，但是跟以前一样的话，那肯定是骗自己。是人的人得永生，不是举起手就得了永生，是心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他说在穿上心，我们所以前所学的不是那样，他说要以神所形象所造的那个生命，会展示神自己的公义与圣洁。因此他说我们要除去以前的旧人，然后什么除去旧人才能够真实的怎么样穿上那个新人。这个然后他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又将你的什么心智改换一新啊，这个心里面说，你把你的心灵更换一新。换句话说，他这里是说的是人心灵思考深处的地方，要把整个的思想观念怎么样，把它改变了。那个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用新的，从来自圣经的话，来自福音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看法来看我们的世界。 新造的人是心思意念上的更新开始，新造的人是心思意念上的更新开始。你知道吗？我们的一举一动，最后它都是由什么地方决定吗？最后都是由你自己怎么样，它不是你自己怎么样看世界，最后其实是你自己怎么样看自己，你怎么样对待内心里对自己定位，会决定你在世上的一举一动。我来解释一下，比方说，如果你觉得你在公司里，觉得你就是一个啊赚钱糊口的小职员，你也不是在那里要做朋友，你就是在那里就是赚个钱而已。那这个态度会决定你在公司里的态度，会不会？一定会。如果你在公司里的态度，你觉得我这只是暂时做小职员，我将来是老板。我的目标是老板，我将来会做老板的这里。你的一举一动会不会受这个影响？这个思念的影响？对，因为你对自己的认识跟什么，会决定你的一举一动。如果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我在这里，主把我放在这个公司里，是要为叫我在这里为他做福音的使者，这会不会决定你的一举一动？如果你是我在这里是要怎么爬到最顶上去的，我要拼了命也要上去，那你可能会怎么样？你的一举一动你就会拼了命了。大家都回家了，你还在那里盯，对不对？因为你对自己的定位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和一举一动。你像我们刚刚结婚有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回到家啊，会让师母生气，因为回到家的师母已经在家里累了一整天，是希望说我会可以帮忙做点家事啊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在教会已经做了大半天的牧师，已经够累了，回家也应该休息休息。所以我到家里的时候已经不想再做牧师了啊，就在家里只想这样，其实只想看电视，所以就只想把那个遥控打开，坐在那里，然后希望能够很快就可以吃晚餐。那是不是很开心？因为我对那个我自己角色的认识，才让我在家里出了问题。后来一阵时间，我才发现说，哦，回到家里，我还有要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职责。那我就发现，哦，这个要做一点心理的调整，要做一点心理的调整，要知道说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有事情等着我，而我需要做这些事，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责任之一，而且我如果不做的话，整天会生气，所以我要做好准备。所以那个对自己的定位，我去开一个什么会，我开始想清楚说我在这个会的角色是什么，主要我在这里做什么，所以我的说话和我的发言跟我对自己的定位有关系。如果这不是我的位，我只是来旁听的，我就不要说太多话。但是如果他们是等候我来鼓励大家主持这个会议的，那这是我的定位，我必须要怎么样？人生你能不能喜乐？人生你会怎么样过人生？对于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给你的定位和你愿意对生命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有极大的关系。绝大多数我认识生命痛苦里的，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他们都是什么？对上帝给他们生命的定位怎么样？非常难，受不了。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他们没有，你一旦接受上帝给你生命的定位，你一旦明白了你对自己生命的定位会决定你的行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他在这里所说明的是什么？我们穿上新人是表示什么？我们愿意谁给我们的责任来定位？我们愿意上帝给我们，耶稣拯救了我，他给我的心神，我成为了什么？上帝所爱的儿女，我在这世界上是有使命的人。我可能只是家庭主妇，我可能只是小公司的职员，我可能只是一个新移民，还在学习说英文的新移民。但是上帝爱我，他把这个使命给我，我对自己生命的定位是按照上帝给我看见的，那你的生命就完全完全不一样。昨天我错过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婚礼，这个 Julia 跟 Paul 的婚礼很散。我昨天还有另外一个婚礼要主持，然后早上要做 interview， 那结果晚上呢，在我已经很累了，就我坐在那个酒席的旁边是一个退休的法官，那我从来没有坐在法官的旁边，所以我总是喜欢问别人他们到底做些什么啊什么。那这个老先生他已经退休了，他在康体做了25年的法官，结果他们夫妻俩就跟我出去想他的见证，哦。 那哦，这个法官他说他那个时候才他说40岁出头，他在做律师。他说他太太早上读经，读到哥林多前书6:22，说难道你们连这最小的一点事都不配审判吗？他太太跟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做，不只是做律师才对，你应该想一想这个经文应该对你说什么话。他说怎么这是我们连最小的事都不配审判？他说难道我还做法官吗？他太太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祷告，说你怎么知道主要怎样用你？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做法官，他就说哎呀不要了，就他说怎么会嘛？结果呢？为什么说打开报纸看着说，哎，有一个法官的位置空出来？你知道德州是可以竞选法官的地方，你知道吗？他看到说啊，怎么我才看了说这个太太看了这新闻，这里就说有法官的缺出来。那他说呢，他也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也没有什么很多有利的人士，对吧？他就说，哎，他就写了一封信去问说，怎么样可以啊成为法官？啊，结果人家说，哦。我指派的我指派就会做法官，但是至少需要3位法律界的有利人士的推荐。那他说他只是一个律师楼的一个普通的律师，他说他有什么有利人士？结果他说在未来的1个月里面，上帝给他遇见3位这样的人，那3个人都说哦。啊，我觉得你很好，我觉得我会推荐你。结果他去做了法官，他然后得这个法官还要竞选的。那他第一次要竞选，就有一个德州非常有力的一位黑人女竞选员要跟他争，希拉加森利。像希拉加森利是德州非常有力的一位，他那时候还没有做国会议员，所以他决定要竞选。我说希拉加森利跟你一起竞选，跟你对抗你。我说是啊。我说你赢了吗？他说我赢了。我说不可能的事，你怎么赢得过他？他说他去问他的牧师说，我说我怎么样赢得过？因为那位黑人的那个女议员是非常会讲话，非常会那个。他说牧师说我没办法推荐你。他说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他说你好好祷告，你请会帮你。支持你的人去帮你投票就好，他们只要肯出席投票。结果他说他竞选的那天下大雨，帮希腊加成立的人都没有去投票，帮他们都去投票，他就赢过去了。他说每4年他都经错一次挑战，他没有参加一党的政治，他带的跟他一起做事的人都是基督徒。他说他这样做了25年的法官，他说他从来没有做梦想到说他会做。当一个人相信上帝为他定位，当一个人有信心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做的时候，当时我们相信上帝要在北区教会要做的，我们就说哦，我就是一点人，我们相信上帝在这里做的。但我想说我就是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基督徒，当我们相信上帝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开始以祷告的心理信心来领受的时候，上帝就带我们按照我们内心所承接的凭着信心来带领。所以他这里说，这个没有经过圣灵的更新，我们的心里不能得到神的喜悦。而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不一样。新造的人是从心思意念上靠着主来得到的。所以我们说，穿上新人，就是以基督的心意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自己为基督天国的使者，我们就知道我的一举一动应该有什么呀？所蒙的照相成。那最后一段看得到，这个从25节到32节里面呢，保罗就开始讲到这样的一个生活。你记得我一开始讲到说，以弗所书的书信不能够只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要看他是怎样对整个教会说话。25到32节非常宝贵的经文，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回去反复的看。但是我这里就很快的讲过去。但是他这里所讲到的，就是主要怎么样给我们带来在教会里面爱的教会生活，在基督里一起同心合意，基督身体应有的典范。这里他描述的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更新。你会在这里看见基督为我们所定的准则的标准远远超过世界上所能想象的准则。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他这里说，他这里的描述其实从5章1节往后讲到说，你们要效法神。效法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你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效法神就是按照那个形象去活。因为你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 就从25章到32节里面，都是一个个怎么样学习做肢体，怎么样学习成为教会，怎么样学习以爱心行事。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呢是什么？就是从4章25节，他说：“所以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是彼此是肢体，这是新译本的啊。”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怎么成为肢体，知道吗？除掉谎言，与邻舍说真话。第一讲是什么是叫做真实的肢体生活？真实的肢体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是一个除去虚假。因为我们都有虚假，我们都怕人看我们低看低落，我们都怕人不尊重我们，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是除去虚假说真话。他说除去虚假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怎么样彼此成了一体。你知道吗？如果你的身体的一部分的器官开始告诉你身体另外一部分的器官谎话的话，你的身体会很糟糕。你知道，当你的手如果不太能够感受到温度，那么它不会警告你的头说：“哇，好烫啊，赶快把手伸回来。”那你就会把手烫伤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当你的手没有办法告诉你身体之间、肢体之间的沟通断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他说：“基督已经把我们成为一个肢体，第一件事情要成为真实的肢体，我们要学习什么？真实的。”学习说真话，不说假话，学习真诚的沟通。第二件事情，生气不要犯罪。这里讲到的是真实的情绪。他说什么？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情绪是非常容易被魔鬼利用。魔鬼常常最喜欢攻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情绪，但是情绪本身并不是不好。情绪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的情绪也需要救恩的包容和改造。他说，所以在这里讲的不是压抑一个人的情绪，而也不是放纵情绪去犯罪。他说什么？但是你们比方说在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怎么样？发脾气却不可以怎么样？可以生气却怎么样？却不能犯罪。明白，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情绪的时候，也如果只是发泄情绪的时候，我往往会怎么样？给魔鬼利用攻击，是不是？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跟朋友之间都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在肢体里面有真实的肢体上有真实的沟通，然后第二天我们看到有真实的情绪，我们在肢体里面可以有真情的流露，但是我们明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给魔鬼利用，不是只是发泄情绪。然后第三件事，讲到我们进入这个工作观里面，讲到工作是为了帮助人，但是经文说从前这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什么正经事，可出去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他这里哇，这个观点我第一次看这个新闻人，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把我吓一跳，因为他说勤奋工作的真实的基督徒勤奋工作的动机，还不是自给自足，还不是自己白手起家，是什么？是所以我要努力工作，所以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帮助别人，开玩笑，我工作是为了帮助别人，不是为了自给自足，不是为了自己度假，不是为了自己买更大的房子。他这里说，他说这个基督徒的工作观，他说是，所以他说这样才是真工作态度。在教会里的工作态度，我们是信徒的工作态度，我们不再是只为自己，而是什么？而是为了上帝的国和上帝的家。然后再说，只说造就人的话。他说污秽的言语，29节，一句不可出口，是随口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里真实的表达彼此的沟通和建议。这里这句话，超过这句29节这一节，就非常值得我们在小组里思考。因为我在小组里的分享，这其实就是小组分享的原则。他说，我们应该有真实的表达，但是那个分享里面什么，不可以说任何会污秽、会污染其肢体的话语。我们所说的，你们一句都不可以再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醒和听人怎么样得益处，还不是说什么你留意到，不是听的人，不是按照听着的人的需要，而是按为了听着的人的好处，你知道吗？我们叫不是教育，其实华人我们都喜欢说教，特别牧师特别喜欢说教，大家都喜欢说教，
所以小组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大家不是在分享，那是什么？是说教了。那说教，我说我是为了他啊，他的需要啊。但是你是为别人的好处，你从别人的角度来想，所以不是只是你从你的角度觉得说啊，这个他很需要听。其实我说这些经文里面都有交通跟亲子沟通的真理在里面，你要从他的角度来想，该怎么样沟通？因为只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你说出的话不一定会怎么样造就人。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真实的表达，然后又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他说你们原是受了神的印记，等候救赎的日子。这里讲到一个真实的盼望。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说，我们受圣灵，蒙受圣灵的印记。这个圣灵的印记是圣经上讲到说，因为我们受了圣灵以后，就是很表明，就表明了我们什么？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他说有了这个，这里又也同时也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圣灵对我们温柔关爱的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想到说主住到我们的心里，或主住到神的家里来，你住在我们的家，神的家里面啊，我觉得啊，主是不是就翘起二郎腿发号司令呢？他说当我们这个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在这每一段里面都有一个负面跟正面，这一段话里面每一段都是负面正面，负面正面。当我们在按着负面的方式行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叫圣灵担忧。当我们在彼此之间不说真话，当我们想到彼此占彼此的便宜，而不是工作反而为彼此的好处，当我们说的话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说的时候，当我们为自从自我的出发点做事情怎么样，我们就会叫什么？我们会叫圣灵担忧。因为我们主爱我，他有你会想到叫圣灵生气，不是叫圣灵担忧。他爱我，他不愿意看见我们怎么样在那样情况里伤害彼此。不要结束31节，一切苦毒恼怒恼恨去啊，愤怒喧嚷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出去。这里讲到真实的自由与医治痊愈。我们刚刚小唱的医治，你知道人最需要医治的一样东西就是过去的苦毒。我所遇见的人里面说是那些在苦毒中的人，他们的身体不好，心理不舒服不好。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往事仍然怎么样？仍然在控制他的心。哪怕日子已经是10多年2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毒素怎么样还在里面，那个脓偶尔还会滚滚出来。他说这个苦毒要除去，明白了我们作为新造的人，这些事情你都交给主了，不要持住那些东西，抓住那些东西不放，只在伤害谁？伤害自己和伤害自己周围爱我们的人。最后一段叫仁慈恩相待，饶恕人必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人一样，真实的饶恕。真实的，如果没有来取得放弃苦毒，不可能有真实的饶恕。真实的饶恕是什么样的饶恕？不是只是口上说我宽恕你，而是什么？就像主耶稣一样的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宽恕。所以这里7段的经文里面，从25节到30节所讲的是怎么样行在爱中。你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最早讲的那个老我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以自我中心，以自我为出发点的生活，那就是你的老我。新人是什么？是为主而活，因此为着我周围的人，我不再担心自己。为什么？那谁爱我呢？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蒙爱的神的儿女，唯有神爱我，我不怕别人不关心我，只有自己会为我做主，为我预备。因此我穿着我凭着信心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走在爱里。在这样的里面，我们一起成为什么？蒙爱相爱传爱的教会。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穿上新人，一起学习对彼此不是说假话，而是说真实心理的分享。那个心理的分享鼓励我们彼此一起学习，不再是想到怎么样占别人的便宜，而是想到怎么样彼此分享来帮助别人。不是想到自我的表现，而是想到我说话来造就鼓励别人。不要让圣灵担忧，而是内心过去的苦毒放去。当我们冒犯别人的时候，我们或者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从心里宽恕，我们一起就在那里面成为基督上帝得胜的子。
而那得胜我们胜过的对象，你会发现其实是胜过自己，是胜过那以前已经被罪摧残破碎的自己，胜过了那个自己，不再活在那个破碎的牢窝里面，而开始按照神给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新人的生命，活出上帝要赐给我们那丰盛荣耀得胜的生命。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你将爱我们，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不要我们再继续的回到以往的日子去过那老我的生活。主，你也知道很多时候很容易就想要回到那里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抗拒你的圣灵，抗拒你的话语，因此我们给自己造成了更多的痛苦。但是主，你已经释放我们，你已经将我们从我们过去的破碎、失败、软弱释放，你应许我们一个全新新人的生命，你有丰富的祝福等候。主，今天在座我们有弟兄姐妹是在生命里需要这样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主，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安慰鼓励，让他们知道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凭着信心把那旧人抛弃，凭着信心穿上你要为他们预备的新生命的时候，求你就帮助他们，加点力量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行在你所命定丰盛的爱。谢谢主，求主让我们被学校给你是何等的爱的教导，我们能够真诚相待，彼此鼓励，我们能够一起经历主你让我们经历的那做新造的人的生命。愿主以自己的恩典大大的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